主，我们实在是感谢赞美你，你赐给我们是一个何等荣耀的盼望，你在地上所做的工作也是一个何等荣耀的工作，你要建造一个圣洁无瑕疵的教会，因着是借着你的血所洗净的，我们今天都是在这个被建造中间的，虽然我们是何等的不配，但是我们知道你的心意永远不改变，你要在这群软弱常常悖逆的民众当中建造出一个属神的军队，并且是一个大能的军队。主啊，我们实在是为着这个感谢赞美你。今天晚上当我们一同来看历代之上的时候，我们求你借着你的圣灵来开启我们心中的眼睛，让我们借着这段历史，或者是说借着这段特别记载的方式来看见你在历世历代的心意，更是看见你今天在教会当中所有的心意，让我们能够跟随你的脚踪。主啊，我们需要你的怜悯。晚上愿你祝福各组的读经，也祝福这个我们这一组的交通。我把我自己这个无论仆人也完全交在你的手中。愿圣灵亲自说话，引领弟兄姐妹们进入真实的得着。主，我们感谢赞美你，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阿门。好，我们感谢主。我们今天晚上呢，要和弟兄姐妹们一同来交通历代至上。那上一个星期五，我们年长的弟兄已经把整个历代至上下为我们做了一个概括式的这个概论总结啊。今天呢，盼望着我们也许能够更稍微详细的一点来看这个历代至上。那历代至上我们要分成两次来看。那它一共有这个29章的经文。或许呢，我们就今天如果主许可，我们也许看到第16章我也许到16章，然后下一次呢我们看下一段啊。那我们还是开始的时候来读几处经文。请弟兄姐妹们和我一同翻开历代至上。我们第一处要读的是在第一章第一到第四节啊，历代至上第一章一到四节啊，在家里边的弟兄姐妹也可以一起读啊，我们这边弟兄姐妹们也可以一起来读。亚当生赛特，赛特生以诺士，以诺士生该南，该南生马勒列，马勒列生亚列，亚列生以诺，以诺生马土沙拉，马土沙拉生拉麦，拉麦生挪亚，挪亚生亚韩亚弗。好，我们先读这四节经文啊。那我们我想我们跳到第十一章。十一章呢，我们读第四节和第五节。第四节和第五节。大卫和以色列众人到了耶路撒冷，就是耶布斯。那时耶布斯人住在那里。耶布斯人对大卫说，你绝不能进这个地方。然而大卫攻取西安的保障，就是大卫的城。好，感谢主。那我们再读一处经文，就是在第十六章。第十六章的第一节和第二节，我们就读这两节。第十六章的第一节和第二节，众人将神的约柜请进去，安放在大卫所搭的帐幕里，就在神面前献燔祭和平安祭。大卫献完了燔祭和平安祭，就奉耶和华的名给民祝福。好，我们今天的这个经文先读到这里。盼望着今天晚上我们的时间能够足够的把这一段前十六章有一点点简单的交通。那上一次孙弟兄也跟我们提到，历代志呢是一种特别的方式来记录历史的。实际上历代志这个书它是上下哈，原来是一卷书，和撒母耳记上下，列王记上下都是一样的，都在七十世议事在翻译圣经之前，在原来的 旧约的圣经里边是一卷书啊，但是翻译的时候因为这个长度太长，后来就把它分成历代志上和下，分成了两卷书，但是它是一个连贯的，是一卷书，和列王记上下、撒母耳记上下是一样的。那历代志上是实际上呢是一个在整本这个旧约的圣经当中，它是一卷非常特别的书。我们今天这个圣经是把它放在撒母耳记上下和列王记上下之后。但是在这个原来希伯来的圣经里边，旧约的圣经里边，它是实际上是在最后的，和其他的历史书并没有完全放在一起。那同时呢，这卷书的另外一个比较特别的地方，它也是一个非常饱受争议的、多受批评的一卷书。那对它的批评主要的一方面呢，就是在这些历史的记录当中有两个方面，就是一方面我们看见撒母耳记上、列王记、撒母耳记、列王记里边已经把以色列这段历史做了非常详细的记录，撒母耳记我们读过了哈，非常详细的记录。然后列王记把整个的北国以色列和南国犹大的王都做了非常详细的一个记录。那为什么还要需要有这样的一卷书来重新记录这一段历史？这是第一个这卷书呢就受质疑的一个地方。另外一个非常多的批评呢，就是关乎于这个书里边记载的方式，特别是对扫罗、大卫和所罗门的记录，其中呢当然是最主要的是对大卫。为什么没有记载这三个人物他们在这个整个他们人生过程当中所犯下的那些严重的错误，特别是大卫哈。我们知道我们都读过撒母耳记的时候，都就谈到大卫在他的人生当中犯了一个非常严重、非常非常严重的错误，那就是呢，他和伯士巴犯了奸淫，并且不仅仅是奸淫罪，而且呢是一个谋杀，是一个欺骗，几乎把神在十诫里边的所有的这些，包括对人的要求的这些诫命，在那一件事情上，好像他都占到了，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罪。那神也在他家里边呢实行很严厉的惩罚。可是到了历代志上的时候呢，这件事情完全没有记载。所以许多读经的人，包括对扫罗也是一样，扫罗也犯了非常严重的错误，但是这里边只做了一个属灵的一个总结啊，并没有记载他那个具体的。所罗门也是一样啊。那所以很多的批评的人呢就说，这好像是没有按照一个事实来记载它。所以我今天晚上我们在开始这个读这个之前呢，需要把这一件事情先做一个稍微的一个说明。首先呢，就是第一件事情，已经有了撒母耳记，已经有了列王记，在那里呢已经做了非常详细的记录，为什么圣灵还要再选一本书叫做历代志？神子民的通史已经做了一个非常详细的记录啊，那为什么在这里边呢还要把这段历史重新来述说一遍啊？所以我们看见呢，神在这边他的心意不是要重复这段历史，乃是要用不同的方式来解释这段历史。所以历代志虽然是以历史作为背景的，但是呢我们基本上可以说它主要的目的并不是在记录这些历史的事件，因为这个在圣经这不是并不是这些历史事件不重要，这些历史事件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但是神呢已经把它在前两卷书里边在用非常大的篇幅啊，我们知道撒母耳记和列王记上下都是非常长的篇幅的圣经，已经做了非常详细的记录。所以圣经我们知道圣经告诉我们说呢，说神的话好像在银炉里边炼过七次，就是它是非常精炼的，它是不需要浪费一个字的。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历代志呢是 绝不是一个重复，一个简单的重复，因为神不需要再去重复再记载那段历史。所以呢，它不是一个通史。首先呢，我们要认识到一点，就是它不是记录神选民在地上的一个通史，它乃是一个以这个通史作为一个历史的背景来看神在今天在地上，从一开始创造亚当一直到今天，包括以色列人在地上那段历史，神到底要在地上做一个什么样的工作，他心中那个最关切的那个点在哪里，这是历代志要给我们显明的。那我们就知道呢，我们读历代志就知道这个重点就是围绕着这个敬拜和国度的建立，这个是他的一个中心啊。那基于这一点上，也跟第二个问题我们刚才提到的，就是这卷书是一个饱受批评的一卷书。那因着神的心意并不是要去记载这些，在这卷书里面来记载这些详细的具体的事件，所以呢，神只是把他要在地上所看见的这些工作的原则在这卷书里面记载至于那些失败的，当然那些失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教训，但是已经在其他的书里面记载过，所以呢，在这边就没有再重新再重复它。所以这是我们今天读历代志呢要首先要明白的要比较清楚。以前我也是常常有时候讲，这个我们知道今天这个地上人写历史，他是不记载那些，至少如果这个君王还在的时候，他是不敢记载那个君王的不好的。但是我们的神不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里边千万不能够误解。这个完全不是说要是掩盖扫罗的缺点，掩盖大卫所犯的罪，掩盖所罗门在晚年时代所犯的那些罪，完全不是这样。乃是神要在借着这段书里边呢，让我们看见一个神工作的一个原则。这是一个，首先我想在读这卷书之前，我们需要来看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那这卷书的名字，其实它本身，我这些天在思想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名字其实本身已经把这个原则说出来了。因为我们翻开圣经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圣经里边有很多记，那都是记录的神的心意、历史事件、神的话。创世纪、出埃及记，然后利未记、民数记、生命记、约书亚记、士师记，还有路德记，然后撒母耳记、上下列王记上，都是所有都是记，都是在记载。只有到了历代就不是记了，变成志，变成历代志了。那这个名字中文的翻译，我觉得是一个蛮特别的一件事情，是不是这样，弟兄姐妹们？突然变成一个历代志了。那这个志在中文里边它代表什么意思呢？当然这个志中这个中文字这个志这个意思还有很多，但其中有一个意思就是标志的意思，是不是？标志。那标志我们都很熟悉。我们在这个平常的生活当中会看见很多的标志。当我们看见这个标志的时候，我们里边有一个什么样的反应？这个标志呢就代表一个实体，但是呢它却又不是又不是就是非常详细的来描述那个实体，而是把那个实体最重要的、最精华的那个脉络把它显示出来，这个东西就成为了标志了，是吧？比如说我们看见一个建筑物的标志，我们那个开车你走在路上的时候，你会发现有许多的工程，亚图这边不是在建许多的工程吗？然后你会看见有一个标志，这个标志说呢，将来这个建筑物会是这样子的，它会画出一个大的轮廓，你就知道将来这个地方会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建筑物。它基本上是把这个建筑物最重要的那些东西都表示出来，但是呢它却不是那个建筑物的图纸，它不是那个非常详细的来描述的，它是把那个最重要的东西来把它抽出来，然后放在那儿，就成为一个标志。路标也是一样，因为路标呢它都是抽象的一个 一个图案。但是这个抽象的图案却是反映了那个他要反映的那内容的最根本的那件最中心的那件事情。他不是去仔细去描述那个所有的路标都是这样，是不是？所有的标志都是这样的。所以我们今天读的呢，这是历代志，哦，它不是历代记，它是把这个历史啊中间最重要的那个脉络放在这卷书里面。所以很多的弟兄姐妹们就说这卷书的确是非常重要，因为它不仅用神属灵的角度来总结了历史，更是呢借着这段历史让我们看见神心意当中所要的，他到底在地上要做什么，他今天在地上到底是在做什么。所以今天晚上我们唱的那首诗歌荣耀的教会，是主耶稣基督所洗净的，是神在地上所要建造的，能够承装他器皿见证的一个团体，是一个得胜的一个器皿。这是神今天一直工作上一直以来的一个心意。那当我们明白了这个点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发现在神整个这个工作的计划当中，他是以从个人开始的啊，从个人开始然后到家庭，然后到民族，到一个国家。在以色列人中间呢，他是用了一个非常具体的我们可以说是个标志吧，就是然后呢把整个这个过程显明出来。那今天他也是在做这样的工作。那这个个人就是从亚伯拉罕开始的啊，亚伯拉罕他个人被蒙召被选，然后呢离开了加勒底的乌尔，去了神心意所在那个迦南地。当然在这整个过程当中他是经历了许多的信心的考验。也不是每一次他都是得胜的。我们知道前面读过的故事啊，就是创世纪里边都记得非常完全。今天晚上我们就不去那个再去重复这些具体。但是我们从这个个人的身上呢看见了神的心意，神要给他带出一个家庭。这个到了雅各就产生了一个12个支派，以色列的最后呢神叫他以色列。变成了一个民族。等他们回到从埃及回来的时候，约书亚记告诉我们呢，他们进入迦南成为了一个国度。这是神工作的一个心意。神要在这个图画当中让我们看见神今天也是在这边在我们的身上在做同样的工作。我们每位弟兄姐妹们的蒙恩得救都是个人的。我们个人蒙恩得救，神给我们一个家庭能够一起来服侍，神给我们一个团体，是一个属神的家。其实真正这个家庭还不仅仅是我们个人的家，当然我们个人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好像一个建筑的材料啊，但是呢神是要把这个建成一个属神的家，是神的教会啊。那这个呢是不列在万民当中的，好像一个被分别出来的民。在这个过程当中呢，神要带来勇士的君王，就是主耶稣基督，就是那个国度啊。这是今天我们看见历史上神是这样的工作，神今天在地上呢也是同样在做这样的一个工作。所以当我们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我们再翻开这个历代志上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呢，哦，原来神的记载都是按照这个脉络来记载的。我们刚才读了这个第一章的第一节到第四节，我们看见呢这里边说亚当生赛特。那我们知道亚当到赛特其实这个中间有很长的一个距离的，并且呢发生了很多的故事，我们读创世纪的时候都知道哈。但是这里边只有这中文只有这五个字，其中呢还有一个字是后加上去的，这个生下面有个点是后加上去的，实际上就只有两个字，就是只有四个字，两个名字哈，亚当赛特。我们看见神在这边这个话语实在是太精炼了，就是亚当赛特那为什么这个中间是变成了亚当和赛特呢？ 这段这么长一段历史，现在就是这两个名字放在这里啊。中间我们知道啊，亚当呢还有两个儿子啊，有该隐，有亚伯。那该隐呢是献上的合神心意的羔羊作为祭，蒙神悦纳。对不起，亚伯献上了合神心意的祭，作为羔羊作为燔祭献上合神心意。那该隐呢，他虽然也是把自己地里的出产最好的出产献上，但是却没有摸到神的心意啊，所以呢神悦纳了亚伯，以至于该隐里边产生了嫉妒，他就杀了他的弟兄。所以那边我们就看见呢，一开始的时候在神的心意当中就有这样一件救赎的计划。那这个救赎的计划呢，就是将来有一天这个祭牲要被杀的。所以呢亚伯他摸到了这一点，摸到了神心意当中对救赎的计划，他把羔羊献上。这个故事大家都听了，我想都弟兄姐妹们都是非常熟悉了。大家也知道那个时候他们牧羊好像也不是特别有那个什么经济价值的哈。但是呢他知道把羔羊当中的头生的羔羊献给神。这是有非常重要的一个属灵的意义。但是很可惜的呢，亚伯被杀了，好像神的工作就在那边就断了。神的工作在那边因着亚伯被杀，这个工作断掉了，这条线没有了。所以呢在创世纪里边神就记载说，有一天亚当呢就又生了一个儿子叫赛特，并且他讲到这个赛特的时候呢，说这个赛特呀是像亚当的。如果我们回头读创世纪那段哈，他特别记载说这个赛特呢就是跟亚当相似，是按照他那个形象和样式生出来的。这句话是非常熟悉的。因为我们的人呢是按照神的形象和样式被造的。所以赛特就等于是呢在亚当的族类上他工作的一个接续。虽然亚伯好像是仇敌做了一个破坏的工作，把那条线给断掉了，但现在神开始了一个新的工作，是从亚当到赛特啊。所以非常奇妙，你看这段历史的记载，这么长的一段历史，现在就是这两个名字，亚当生赛特。但是我们接下来看呢，我们就会看见这里面有一条主线。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刚才读了四节啊，这四节呢就讲到说呢，亚当生赛特，赛特生以诺士，以诺士生该南，该南生马勒列，马勒列生亚列，亚列生以诺，以诺的生了马土撒拉，马土撒拉生了拉麦，拉麦生了挪亚，挪亚生了闪、韩和雅弗。那这个中间其实我们读创世纪的时候也是知道这是一段非常长的历史，有许许多多的人物，但是在这里面呢只是记载这几个人物。好，那这几个人物都是非常特别的啊。那我们看见呢但是他最关键的点就是要带出了这个这个以，当然中间以诺啊，我们知道是代表与神同行啊。以诺之所以要与神同行，是因为他生了马土撒拉。那马土撒拉呢是他的名字，就是当他死的时候世界要经历审判。并且马土撒拉是圣经当中活得最长的一个人。所以神借着所有这些历史让我们看见呢，他是一个恩典的神，他给人最长的时间让人来在地上悔改。那挪亚就在那段时间里边来建造方舟，预表着耶稣基督的救赎。那从挪亚开始呢，我们知道人类就是都已经被灭绝了，只有在方舟里边的八口人，挪亚和他的三个儿子他的夫人和三个儿妇啊。那这三个儿子呢就是闪、韩和雅弗。所以接下来在第一章里边呢就记载这三个儿子他们的后代啊。这个记载如果我们仔细去读的时候，也会发现它也是非常特别的啊。第十七节的时候讲到说呢， 闪那前边呢还有韩，还有这个雅弗那个我们就今天就不再仔细去交通了。那主要在今天我们要看呢，这条线是借着韩来往下继续传承的。他讲到呢，韩的儿子有好多儿子啊，这十七节里边讲到的有好几个儿子是吧？讲到他的儿子是以兰、雅述等等，这些儿子都写名字都写在这里边啊。但是到了24节的时候呢，又特别讲到，没这里边没有讲到儿子，讲到生，你看又加了一个生字，就像那亚当生赛特一样，这个生也是带点的，就是其实它的原文呢就是闪韩韩24节哈，韩和亚法萨。亚法萨为什么这里边要记载这个韩和亚法萨呢？那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呢，就是在我们接下来看亚伯拉罕是在这个线里边出现的。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看见这里边有个特别的现象，就是他重新记录了一次韩，是因为对不起闪啊，对，从闪呢，就是第十七节讲到闪的儿子是这些儿子，然后第二十四节讲到这个闪生了那个亚法萨，接下来呢就是讲到这个亚法萨后边的这些后代，但最重要的呢讲到亚伯拉罕的父亲塔拉生亚伯兰，亚伯兰就是亚伯拉罕啊，所以我们看见这条线的重点是在这里边，神在这里边所记载的，其实这是一个非常长的一段历史，但是呢，历代志就把这个中间的最重要的这个脉络，把它抓出来，然后记载在这里边。所以我们看见呢，从亚当到赛特，一直到挪亚的儿子闪、韩和亚弗，接下来就是闪这个支派里边，因为亚伯拉罕是从这个支派里边出来的。那接下来呢，就是开始记载亚伯拉罕，神在地上找到了这样的一个人。我们刚才提到了哈，神的工作从这个人开始，恢复的工作从这个人开始，一直延续到整个以色列的民族。那孙立军上次提到了第28节也是非常特别的，讲到这个亚伯拉罕呢有两个儿子，一个是以撒，一个是以实玛利。那我们知道这两个儿子，一个是代表着应许的，一个是代表着人肉体的计划。那以实玛利当然就是肉体的计划。神已经应许了亚伯兰和撒来，他们要生一个儿子，但是呢他们等了很多年，迟迟的这个儿子没有来到，所以他们就想了人的办法。那这段故事大家都非常熟悉哈，所以亚伯兰就从撒拉的使女夏甲那边生了以实玛利，神也眷顾这个以实玛利。那所以这里边跟我们看见一个对比，就是在神的工作当中呢，神是有一条线的，但是在这个工作当中总是会受到一些搅扰、打岔和掺杂啊。在这条线里边，我们看见是肉体对着这个应许。那在新约里边呢，保罗在他的书信里边就把这两个人所代表的讲的是非常清楚啊。以撒呢就是代表着是应许的，那以实玛利呢是代表着这个肉体所产生出来的。所以好像他在搅扰神的工作。的确，那以实玛利呢也这边下边记载，以实玛利的儿子就记载在下边叫29节，他也成了一个中东地区一个大的民族。孙兄提到过好多次哈，就是现在中东许多的问题就是从这里边开始的。那当然我们知道亚伯拉罕还有其他的儿子啊，所以中东那边所有的这些都是亚伯拉罕这些后裔啊。到了第34节，我们在这边呢又看见是一个比较特别，像这个从闪那边开始的记载是一样的， 十七节记载说闪的儿子是这些，然后二十四节说闪呢就生了谁。那二十八节呢讲到亚伯拉罕的儿子是以撒和以实玛利，当然他还有其他的儿子，这里边没有记载。但三十四节呢又重复一遍呢，又是一个比较特别的说法，然后就是说呢亚伯拉罕生以撒，亚伯拉罕生以撒，这个是一个生命的传承，这是在这条线上。所以接下来就讲到以撒的儿子还是有两个，是以扫和以色列。那当然我们知道就是这就是雅各和以扫这对孪生的兄弟，他们一开始的时候虽然是同时是双胞胎弟兄，是完全一样的，但是在母腹当中就已经被分别出来了。雅各是神所爱的，以扫是神所恶的。这个当然这个背景我相信弟兄姐妹们都是非常熟悉的，但这里边呢用了一个特别的词，叫没有提到雅各的名字，直接就提到以色列了。那我们知道从雅各到以色列这是一段非常漫长的历史，非常艰难神在雅各身上的工作。雅各呢他是一个 一出生就是抓着哥哥出生的，那我们知道他骗取了以扫长子的名分，然后呢又用和他母亲一起骗取了雅各的祝福啊，所以好像他一开始的时候他的为人就是非常的狡诈。当然神在他身上也做了一个特别的工作，神也借着比他差不比他差的这个舅舅拉班来对付他啊，所以我们知道神在他身上做了很多的工作，以至于最后呢雅各从一个狡诈的雅各变成了以色列，从一个狡诈的人变成了一个神的王子。在这里边圣经完全没有记载雅各是怎么转变的，而直接就让我们看见这个心意，以扫和以色列，神直接就是把这个以色列呢就列出来，没有提到雅各的原来的名字啊。所以我们看见这里边在强调一件事情，就是神在强调这卷书里面他所记载的并不是一个历史的事件的记载，乃是呢每一处都是让我们看见神的心意在做什么，神在做什么。而且是非常特别的呢，是这个圣经说这个以斯拉，孙弟兄上次介绍到这卷书基本上弟兄姐妹们都是认为是以斯拉写的啊。那圣经告诉我们说呢他是一个敏捷的文士，所以我们看见真的是他从神那边得到这个智慧，他就用这些名字就把神的心意就写出来了。以撒的儿子是以扫和以色列。当然我们知道这是又是一个呢在神工作上的一个神工作上这个仇敌的代表着仇敌的破坏肉体之间的这个相争。但是我觉得在这边更重要的一个原则是看见神在人身上的工作，是雅各变成了以色列，这是神所纪念。所以在这里边神最重要的要纪念的就是以色列，神怎样在一个人身上来做这样的一个工作。那接下来就是用了非常大的篇幅来记载以色列的儿子我想今天晚上也许我们没有时间来仔细看这一段。那基本上这个第一章的后半部分第二章都是你看，如果我们读的时候就都是讲到以色列怎么样，以色列的儿子是怎么样。但在这之后呢到了第三章就开始进入到另外一个人啊。那当然这个第二章里边呢就开始提到这个犹大，以色列的儿子当中呢有一个是犹大。这个犹大的支派呢就记载的特别详细，因为他跟一个非常重要的神所要记载的人有关系，就是大卫啊。这大卫是从这个支派里边出来的，所以我们看见神在这个整个这个历史的记载当中呢就看见了这条主线代表着神在地上一个工作的一个原则。所以后边孙弟兄上次已经也提到了后边这个非常长的这段家谱 基本上是一个大卫的家谱。我们读这段过程当中呢，会发现有另外一个特点，就是到了第六章之后啊，在这个大卫的这个家谱的后边的这一段，就开始提到另外一个支派。那这个支派呢，就记载的特别详细。这个支派就是利未人，利未支派。所以我们看见，在历代志这个上里边，就把这个利未支派记载的非常非常详细，从第六章，整个一章里边哈，都是一直在记载这个谁是谁的儿子，但最后呢，他都是要说到说是利未的儿子，最后都是要说到是利未的儿子啊。比如说在第38节讲到说歌侠是利未的儿子，利未呢是以色列的儿子，所以我们看见就把这条线串在一起，从雅各变成了以色列。但是神的心意当中呢，是要看见那个利未人，就要看见那个利未人。到了第48节说，他们的族弟兄利未人也被派管理神殿中的一切事情。所以我们看见这个利未人就在这边被突出出来了。那这个呢，就是回到了这件书的一个写作的背景。为什么神要写这卷书，就是他在历史上我们刚才提到了，是看见神这个整个这条心意，在这个心意当中把这个主干都把它抓出来，所以呢作为标志，作为神工作的标志。但是这卷书呢，实际上在当时的历史的环境当中，还有他那个就是对以色列人有个非常重要的当时的一个敬拜的指导的作用。因为当时的历史环境是以色列人被掳70年，70年一般呢也是要到两代人三代人啊，也保守的说两代人，可以基本上说可以到差不多有三代人这样子。也就是说他们有三代的以色列人已经住在巴比伦。那这中间呢他们回到这个以色列的这些人，可能很多人已经对这个敬拜并不是很熟悉了。虽然在巴比伦他们有自己的会堂，但是呢那个敬拜是和在耶路撒冷的敬拜不能够相比的。他们在外邦的这个敬拜是不能够相比的。从这个圣经里面的记载，我们就知道啊，他们需要重新被提醒许多的事情。所以神就派了这个以斯拉要来，以斯拉记里边也是主要在写这些事情。那在这历代志里边呢，是用另外一种特别的方式，首先呢要告诉这些被掳归回的以色列人，他们中间有一个纯正的血统，这个血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个纯正的血统是非常重要的，在敬拜神的这件事情上是非常重要。另外一个呢是他们怎么来敬拜神，利未人应该担的是什么样的一个工作。所以呢这里边就讲到这个利未人啊，到了第八章第九章的时候呢，更是把这个被掳回归的这些人他们所要做的职责啊都把它写出来。但这些职责呢都是这些住在耶路撒冷和附近这些利未人他们所要担的职责。并且呢，如果弟兄姐妹们读的时候，我们注意到这里边有一个重要的字啊，就是他说各有要紧的职责。在第九章第26节啊，各有要紧的职责责任、包括看门的，还有这个在神殿里边服侍的，有几次提到他们这些服侍是一个要紧的一个服侍。所以我们就看见呢，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神在这里边让我们看见，他一方面看见他这个工作的主线，一方面呢，这件书是对着以色列人有这个非常一个实际的，他们在服侍神上应该怎样来服侍的，把这个借着家谱把这个生命的命脉给表明出来，也借着这个利未人的服侍，把神所要的那个服侍怎样的服侍的方式 在圣殿里面的服事来表明出来。好，所以我们需要再快一点。那我们接下来看着的第十章的时候，我们就看见呢，这里边有一段对扫罗的记载。这扫罗的记载在前面撒母耳记里边记载的非常详细啊，在这里边呢，却是有一个属灵的总结。第十章第13节说，这样扫罗死了，因为他干犯耶和华，没有遵守耶和华的命，又因他求问交鬼的夫人，没有求问耶和华，所以耶和华使他被杀，把国归于耶西的儿子大卫。所以我们看见这个是非常扼要的一个总结，但是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总结。这里面告诉我们说，扫罗他死的真正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他干犯耶和华，没有遵守耶和华的命令，而且呢他交鬼。我们知道那个事情在前面撒母耳记里面记载的非常非常详细哈。在这里边只说那个他是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所以我们看见在神那边，神心意当中所重视的这些事情，要有人干犯他的命令，交鬼，这本身就是一个与偶像与这个邪灵相交的，这个是在属灵的原则当中是一个非常非常严肃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看见扫罗呢在那边犯了一个可以说是一个大罪啊。所以呢他是不符合人心意的一个人。所以这里面我们看见这个扫罗真正去世的这个原因是什么。那当然扫罗呢是人所拣选出的王。但这里边神让我们看见他要带出的一个王是一个合神心意的王。所以到了第11章开始的时候就开始在这里边记载呢大卫做以色列的王和犹大王和犹大王。那我们知道大卫呢在希伯伦做王7年啊，那个时候呢基本上是和扫罗是一个平行的一个历史时代。当扫罗这个死了之后，第11章里边就记载大卫开始做以色列的王。那这里边的记载呢我们也发现是非常非常特别的，它是非常扼要的，但是呢却是把那个最脉络的东西把它记载出来啊。讲到呢扫罗是讲到以色列的众人来到希伯伦来见大卫，说大卫你是我们的骨肉，即便是从前在扫罗做王的时候呢率领以色列出入的仍然是你。原因呢是因为耶和华你的神曾应许你说，你必牧养我民以色列，做以色列的君。所以我们看见这边回到神那个心意上啊，就是我相信在那个前面我们也读到那边这个以色列的民众做了许多的事情，但这里边的所记载的呢却是这个最重要的这件事情，就是他们看到了是神亲自选择大卫来做以色列的君王啊，是因为呢他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啊。这个并不是我们曾经多次提到了，并不是大卫是没有错误的人啊，乃是呢他在非常重要的一些事情上他摸到了神的心意。那这些重要的事情呢也同样是记载在这个历代志上里边，我们会慢慢的仔细来看这些事情啊。所以我们看见大卫第一件事情，他做王第一件事情，他就是要攻打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当时是这个耶布斯人所占据的，那这个详细的情况也在前面有记载。那耶路撒冷当时呢是一个非常易守难攻的地方，所以耶布斯人非常的自信，他们非常骄傲的说，你若赶出那个中间的这些瘸子瞎子，你是断不能够进耶路撒冷，说大卫是绝对不能够进耶路撒冷的。他的意思就是说呢，耶路撒冷是最坚固的，而且呢是非常从他那个地理条件来讲呢是一个非常容易守，但是你去别人去攻是这是不容易的， 所以呢，耶布斯人讲就是说，我们只要放一些人在那儿就可以，随便放一些人，哪怕是瘸子瞎子都放在那儿，大卫也上不来啊。但是呢，大卫却是攻取了耶路撒冷。这里边讲到呢，掩耳的第十一章第四节后边部分说，掩耳大卫攻取西安的保障，就是大卫的城。我们知道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那这个大卫当时为什么要攻取耶路撒冷？圣经并没有特别的记载啊，因为在前面的这些以色列人中间呢，他们并没有认识到耶路撒冷在神的心意当中有多么重要，只是到大卫的时候，他才知道这个耶路撒冷是在神心意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位置，是一个代表啊，所以大卫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他就从这个灵里边得到了启示。圣经并没有特别清楚的记载这个整个过程啊，但是呢，我们知道他得到了启示。因为从外边的环境来讲呢，耶路撒冷并不是一个理想的作为京城的位置，它并不是一个商业中心、政治中心，它也不是一个这个战略的这个非常重要的位置啊，所以那个很多的读圣经的弟兄，前面的弟兄姐妹们觉得说，从这个整个这些外界这些因素来看呢，耶路撒冷并不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方，但是呢，大卫却是要花大的代价，因为它是一个非常易守难攻的地方，要攻取耶路撒冷作为他的京城。并且我们从这个大卫后来所写这些诗歌里边呢，就看见他得了神的启示，他知道那个神在地上有一个心意要托付在一个地方，那个地方呢就是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是平安的城，是神安置他名的地方，所以呢就是大卫要设立他自己宝座的地方。那在诗篇第122篇里边讲到说，耶路撒冷被建造如同联络整齐的一座城，众支派就是耶和华的支派上那里去做以色列的见证，称颂耶和华的名，因为在那里设立了审判的宝座，就是大卫家的宝座。你们要为耶路撒冷求平安，说耶路撒冷啊，爱你的人必然兴旺。所以这是大卫在他里边的看见。当然这个还不止这一处啊，诗篇里边还有好多的地方讲到呢，大卫是讲到以色列人是如何的爱这个耶路撒冷。甚至是在137篇里边，当以色列人被掳的时候，他们发现在巴比伦的这个河边，他们同样做出了这样的向往的耶路撒冷的诗歌。他说，耶路撒冷啊，我若忘记你，情愿我的右手忘记技巧，我若不纪念你，若不看耶路撒冷送过我最喜悦的，情愿我的舌头贴于上膛。那忘记右手的技巧就是他没有办法再工作了，忘舌头那个贴于上膛就是他不能够讲话，这是人基本的这个生存的需要。他们意思就是说呢，这剩余他们的基本的生存，剩余他们的生命，这是耶路撒冷。那大卫一开始的时候做王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攻取耶路撒冷，所以他看见了这是神心意的所在，看见了这是神在地上呢要代表他见证的一个地方。那耶路撒冷今天所代表的是什么呢？我们从这个以色列人的历史当中可以稍微了解到一点，就以色列一共有12个支派啊，每个支派呢进了迦南之后都分了不同的地。那我们知道从人的角度来讲，各个地方有各个地方敬拜，那是最方便的哈。当以色列，我们知道当那个所罗门之后呢，以色列分成南国和北国之后，北国以色列他的耶罗波安也是同样的想法，他就在那边设了两个金牛犊，这个故事大家都非常熟悉，那是非常符合人意的。但是呢，我们看见在神的工作当中，唯一敬拜的一个中心，不管你这个支派是住在哪个地方， 但是呢，敬拜的中心必须是在耶路撒冷，所以他们都到耶路撒冷去。所以在旧约里面是这样一幅图画，他们都要到耶路撒冷去敬拜，这是神心意所在。那今天呢，这个耶路撒冷就是教会，就是神儿女聚集的地方，就是神把他名托付给人的这个地方。所以我们看见呢，这是神工作的一个中心。大卫呢看见了这一点，所以他一开始就是去攻占耶路撒冷啊。那我们知道，从前面这个部分里边，我们看见两个主要的线，一个呢是这条生命的脉络，亚当、赛特、亚伯拉罕、以色列、大卫。好，我们看见这条生命的脉络。那我们看见呢，神在这边呢重视这个地方。那这两个呢，其实都是非常重要的这个属灵的原则。当主耶稣基督在这个地上的时候，他说这个律法呢是不能够废去的，他的一点一划都不能够废去的，都要成全，但是呢是在不同的层次上去成全。所以今天我们看见神的工作，这个原则仍然是在的，这个生命这条线的原则仍然是在的，这个神的心意在哪里，这个原则仍然是在的。所以到主耶稣基督在地上的时候，在约翰福音第四章和这个撒玛利亚夫人井边那段对话，大家都非常清楚哈。那撒玛利亚的夫人，就当然前面有很多的对话，就后来就问主耶稣基督说，我们的祖宗雅各把这个井留在这个地方，那我们一直，我们觉得这个敬拜呢，是应该在这个山上。但是你们的这个犹太人呢，是说这个敬拜是应该是在耶路撒冷的。这个事实在旧约是对的。但是这里边我们看见呢，主对他的回答说，主说呢，时候已经到了。在那短短的对话当中，如果我们回去翻那篇经文的话，今天晚上我们也许没有时间去翻哈。主提到了两次，说时候已经到了。最后第二次提到的时候呢，是说如今就是了。所以我们看见在整个这人类历史当中，有一个时候，那个时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时候。那个时候呢，就带来了一个神工作的一个大的改变，就是主耶稣基督降生到地上。在那之前，神是用这幅图画，我们刚才读到这幅图画，亚当、赛特、挪亚，然后呢，亚伯拉罕、大卫，所以这个生命这条线在这儿，耶路撒冷是神的心意，是必须要按照神的心意，他的原则来敬拜。但主耶稣基督说呢，时候将到，你们敬拜不在这个山上，就是那个撒玛利亚夫人所指的那个基列辛山，也不在耶路撒冷。你们现在需要的敬拜是心灵和诚实的敬拜。所以呢，我们看见主耶稣基督来了，他就把这个整个这个旧约所代表这幅图画变成一个生命的实际。原来是写在石板上的，现在呢是写在人的心板上，是从外边的转到属灵的，是从这个形式的转到生命上的。所以主耶稣基督说呢，这个律法的一点一划都不能够废去的，都必须要成全。所以我们知道这是怎么来成全的呢？就是在一个更高的层次上来成全的。因为主说呢，在律法里边说，如果你说不可杀人，是吧？不可杀人。那如果没有动手杀人，我想弟兄们这个例子都听过许多次了，那就没有违反这个律法。但是主耶稣说呢，你在心里边说恨人，就是等于是杀人，就是等于犯了这条诫命。所以我们看见呢，主在这边讲到的是一个更高层次上的一个成全，但是那个原则的确是完全没有变。神一直以来这个心意的原则是完全没有变的啊，是这条生命的线，就是我们今天呢，对于我们今天来讲，就是来到神面前，首先是要有主耶稣基督生命的人啊。 那所有的敬拜和服事都是必须按照神的心意来做的，基本上就是在这个层次上来成就的。那大卫呢，他攻取了耶路撒冷之后，就第十二章和第十三章，第十二主要是在第十二章啊，十二章用了很大的篇幅来记载这个大卫的这些勇士跟随他的人。那这里边在我们知道历代志他是在讲这个背后的原则，那这个原则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君王他是需要有忠心的人来跟随他。我们看见这些人都是非常忠心的来跟随大卫，其中记载到很多的例子，比如说大卫有一次他说他想要喝他家乡那个伯利恒井旁的伯利恒旁边那个井里边的水，他在旷野里面被追杀许多年逃亡，他思念家乡啊。那他这个其中有三个勇士，他们听见了大卫这样说，就冲过了非利士人的营盘，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到了那边把水打回来，大卫说这水好像是他们的血一样，所以他把这血这个他不肯喝，把它浇奠在耶和华的面前，都记载在这里边。那这里边看见了记载许多的这个大卫的勇士，那就讲到这个神呢在地上要建立一个君王，那今天这个君王就是主耶稣基督，他也需要许多的大能的勇士，向他有忠心的人来跟随他。所以神把这边记载的非常的非常的详细，我们就看见了一个神心意当中的一个国度的原则，这个形象出现在这里，有一个君王，他要许多的这个对他有忠心的，在圣灵里边有能力可以打仗的这样的，来跟随他的人。第十三章和到第十六章呢，记载了另外一件事情，这个也是一个特别摸到神心意的一件事情，那就是约柜啊。约柜是什么呢？约柜就是圣经说是坐在二基勒伯中间那个神那个施恩座的约柜啊。所以这个约柜呢是代表神的是代表着神在他的工作当中极其重要的一个位置的，就是可以说是他们以色列人生活和敬拜的一个中心。因为这个约柜是在那个至圣所里边，是与神最亲密的那个地方，施恩座那个地方，所以以色列人的大祭司每年一次可以进到那里边去。当然我们知道这个也是一个图画，今天我们所有的因着主耶稣基督血所洒的人，我们可以随时的来到这个施恩座前，我们可以随时来到神的同在当中。约柜就是代表神的同在啊，代表这个进入幔内的一个生活，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属灵的原则。那我们看见呢，在无论是在撒母耳的年间还是在扫罗的年间，以色列人虽然有过许多的复兴，他们在神面前也做了许多美好的服事，特别是在撒母耳的年间，撒母耳的工作是这个整个以色列人的心都归向神。但是在那非常特别的就是在那个非常漫长的那段时间当中并没有提起约柜啊。那约柜到底去哪里也不知道，也没人去寻找。我们知道约柜的那个丢失是因着以色列人有一次战争啊，那个故事大家都知道，他们觉得出去打仗要带着神的同在，这个原则是对的，但是呢他们并没有是真心在神面前求问神，而且是把约柜作为一个符号，一个好像是基本上好像是外邦人对待偶像那种态度来对待，这是完全不符合神心意的。所以即便是约柜被抬到战场上去，以色列人仍然失败，约柜被腓力士人掳去。当然呢神可以自己工作，所以是他们把放在大衮的庙里边，那个故事大家都知道哈。结果腓力士人受不了， 神的大能实行的审罚在腓力士人中间，所以他们就用牛车把他送走，不知道送到哪里去了。结果呢，约柜就丢失了，就以至于以色列人一直没有许多年间没有去找约柜。但是当大卫进了耶路撒冷之后呢，大卫心中攻取了耶路撒冷，他首先想到的是神的同在，是神的约柜，所以他就起意呢去寻找约柜，最后呢在基列耶林的这个树林当中把这个约柜找到了。这大概已经是几十年，二十年，几十年的时间，这约柜就不被人知了，在这段时间当中。但是大卫一开始做王的时候呢，他就心中起意一定要找到约柜。因为在诗篇里边呢也表明大卫在这段时间他心中的那个感觉。他说，耶和华呀，我求你纪念大卫所受的一切的苦难，他怎样向以色列的神耶和华起誓，向雅各的大能者许愿说，我必不进我的帐幕，不上我的床榻，不容我的眼睛睡觉，也不容我的眼目打盹，直到我为耶和华寻得所在，为雅各的大能者寻得居所。我们听说约柜在以法他，我们在基列耶林就寻见了，我们要到他的居所，在他的脚凳前下拜。这是他当时的大卫的这个心情啊，这是记载在这个在诗篇里边的啊。所以我们看见大卫呢，向着神，他有一颗求神同在的心，那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他就把这个寻到了约柜，就急切的把这个约柜要运回到耶路撒冷的这个大卫的帐幕里边。但是呢，第一次大卫运这个约柜的时候，就是犯了一个极大的错误，他就是让这个乌撒他们用这个赶着牛车把约柜运回来。结果呢，在路上的时候，这个在基顿的河场第九节，十三章第九节哈，那个因牛失前蹄，就乌撒就伸手去扶这个约柜，结果被击杀。当然大卫呢就非常的惧怕啊，看见乌撒被击杀，他心里就非常的仇反。以至于大卫就非常的害怕，他不敢把约柜运到这个耶路撒冷来。那这个约柜呢，后来就被放在这个俄别以东的家里。那放到俄别以东的家里，在历代志上并没有记载啊。但是我们知道前面的圣经告诉我们说呢，神就特别的恩待祝福这个俄别以东这个整个这个家庭。那这说明什么呢？就是神的同在其实就是祝福。有神的同在就是祝福。所以俄别以东他们，我不知道他们当时的心情是怎样，大卫都特别害怕，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样。但是呢，当神的同在进到这个家里边的时候，那个可能恐惧就消失了，而随之而带来的是巨大的祝福。所以过了几个月之后，大卫发现，哦，原来神的同在就是巨大的祝福。所以大卫呢又重新拾起了他的信心，也重新拾起了他向着神那个同在的那个渴慕，并且呢他悔改，知道自己错在哪里了。我相信在这几个月中间，他可能认真的去寻求查考和这个一直在咨询啊，寻求应该是怎样来这样来服侍神。那当然这里边看见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服侍的原则，就是要按照神的心意来服侍。我们知道约柜呢是不能够用牛车运的，约柜是在旷野里边，神一开始建造约柜的时候就已经非常清楚的说得非常清楚的，这是必须用祭司用肩钢抬抬着这个约柜。那从今天我们知道这幅画面呢，就是给我们知道见证是放在每位弟兄姐妹们的肩上。所以大卫看见了神同在的宝贵，所以他就第二次去把约柜运回来。那这一次呢，在记载在第十五章十五章第二节里面说，那时大卫说，除了利未人以外，无人可抬神的约柜，因为耶和华拣选他们抬神的约柜，永远侍奉他。 所以我们就看见这又是看见这个服事的一个原则啊。接着大卫呢就按照这个原则来召集以色列众人啊，然后这里边召集了许多的人，大家看见这里边召集了许多的人啊，他们中间呢有很多是利未人的族长和他们弟兄啊，都被召集来，并且呢他们在这边做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啊，这件事情呢就是记载在第十二节，第十五章的第十二节，说你们和你们的弟兄都当自洁，好将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约柜运到我所预备的地方。所以在这个预备钢台约柜之前，这个祭司和以色列的众弟兄他们要做一件事情，就是要自洁啊。这是在旧约里边我们看见神一直从摩西一直到后来的以色列，神都一直让他们要做的一件事情，在服侍神的时候他们要自洁啊。但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我们今天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然后呢就于是这些十四节告诉我们说，于是那个祭司利未人自洁然后将耶和华的约柜抬上来，利未的子孙就用杠肩抬耶和华的约柜，是照着耶和华借摩西所吩咐的。所以我们看见这一次呢他们是用那个正确的方式，然后将约柜请来。那之后呢就有一个非常大的庆祝。那我们这里边在前边呢我们就知道那个大卫是那个时候是有非常大的一个庆祝啊，并且他自己呢穿着以弗德在众人面前啊跳舞，非常欢乐的跳舞啊，那以至于他的妻子也轻视他。但是大卫呢说，我在耶和华面前本来就是应该自洁的啊。那米甲看见他心里边轻视他，我们这个故事呢在这里边也重新再说一遍。到了第十六章的时候，这里边呢讲到他们把约柜运进大卫所搭的帐幕，就在耶和华面前献平安祭。献完了平安，我们刚才读到这段经文哈，大卫献完了燔祭和平安祭，就奉耶和华的名祝福众民啊。这是大卫在神面前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服事，就是呢他把耶和华的神的同在带到了百姓中间，这个就是对百姓的一个最大的一个祝福。所以呢接下来他们就一同在这边唱一个大的一个这个赞美诗歌。这个赞美歌呢是记载在这第十六章的后半部分，这段是非常长的是非常美的一个赞美诗歌。那弟兄姐妹们有时间的话可以在家里边把这段经文读一下，我觉得都是非常那个有要我们灵里边能够高昂的这一段诗歌，非常美的一段诗歌。并且大卫呢派了这些利未人歌唱称谢来服侍，他已经开始呢就是建立了一个服侍的团队，在神面前建立了一个服侍团队。当然我们知道这是后来大卫所要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工作。那今天晚上呢我因着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先交通到这里边，我们再有些祷告。主，我们实在是感谢赞美你，谢谢你今天晚上让我们能够一同来看历代至上这卷书。我们深愿圣灵开我们的眼睛，能够从你的角度能够看这段历史，并且使这段历史当中所启示的真理能够用在我们今天的生活和服事上，让我们看见你所重视的那条生命的脉络，让我们看见你所重视的这些服事的原则。主啊，我们实在是需要你来帮助我们，也帮助我们能够重视你自己的同在，像大卫心中所向往你的同在一样。主啊，愿我们今天在地上所有的生活和服事都能够讨你的喜悦，请你继续祝福今天我们接下来弟兄姐妹们在一起的交通。我们这样的祷告感谢奉我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阿们。